过去与未来一样崭新。我是许知远，欢迎收听历史学人播客。我们将探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以及生活在历史中的个体的无穷的可能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向街基金会推出的播客节目历史学人，我是今天的主播徐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所长皮国立老师。
哎，先打一下招呼哈，谢谢徐天访问哈。
皮国立老师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医疗史专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华人壮阳史，这是皮国立老师今年新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皮老师，您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书吧，可以吗？
没问题。这一本书哈，其实是我在2019年哈出了一本书叫虚弱史，那后来出了以后呢，在台湾这边很快就卖完了哈。去年就说，那皮老师我们就再版哈。那他问我说，你有没有要加东西啊哈？那我就想说，要加东西的话，原来的是叫虚弱史，但是要加什么东西呢？于是我就想说，原本虚弱史是探讨近代中国，那后来我就想说，那如果顺着这个脉络下来，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所以呢，后来华人壮阳史就等于说出版前就加了这个部分哈，总字数其实多了50,000字左右。
我发现这两本书封面都特别有意思。
嗯，
您那个虚弱史的封面是一个男人在秀肌肉，上面写着“服用历史以壮阳，心灵永不肾亏”。您的这本新书是上面画了一只雕啊，非常大的雕。
对，大雕。
哦，我们说回到壮阳史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壮阳啊？这个阳首先是什么？第二个是壮是怎么回事？壮的是哪一部分呀？
嗯，刚才可以补充一下，就比如说我那个虚弱史哈。那后来为什么变成壮阳史？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缘哈，就是说这个书在出版的时候，我当时是在中原大学教书。那个中原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难免比较保守了哈。所以呢，当时在书名的决定上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考虑过壮阳史，可是因为这个学校比较保守，我就害怕啊，这个升等会有问题啊。所以就叫虚弱史。那时候编辑的意思是说，叫虚弱比较有一种抽象的感觉，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虚弱，可是到底什么虚弱你搞不清楚。好，但是呢，壮阳是很直观，就是啊，我知道壮阳在讲什么，他非常直观。好，所以他说如果取一个让人家比较会不知道在写什么的书名也不错。好，所以一开始是叫虚弱，但是后来呢，我到了中央大学，他比较开放，他没有那么保守，所以就换回原来的书名，就叫壮阳史这样子。那刚才徐天问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书为什么叫壮阳哈？这个我觉得这古人嘛哈，这个中国医学最大的概念、最原始的概念就是分阴阳哈，这个男属阳嘛哈，女属阴哈，这个阴阳是所有事物都可以二分的一个方式。那阳代表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人强壮、有力、健康。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说寿命就说阳寿，对不对？
嗯，
你这个人很虚弱啊，讲话有气没力，走路呢就脚抬不起来，软软的哈，我们就说你阳虚或阳衰。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话语中就觉得这个阳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补阳，哎，这个人好像阳气不够，那我们就补阳气哈。很少有人会说补阴气的，我们会说补阴血，但是不太会说补阴气哈。通常就是气属阳，血属阴嘛。一个人离开了，就是他生命没有了，就是他没有阳气啊。所以阳真的是非常重要，在中国人的概念中，那壮阳这个概念呢，难免我们今天想到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关于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但其实呢，如果你去跑古籍资料库，这个壮阳这个概念大量出现，其实是在北宋。那北宋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壮阳这个概念是指这个老人啊。这老人什么症状？老人就是没力嘛。那在宋代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老人要壮阳，要把他的阳气提升。所以这个概念呢，其实原本是非常正向，没有任何情欲在里面的。好，但是慢慢的演变，其实我后来书里头也有讲，大概到明清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当时的社会，商品社会嘛，哈， 比较奢华浮华，那这个壮阳的概念就开始分化，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刻就会感觉到阳衰或者是阳虚，一种当然就是老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不管是劳心，那个也是劳，我们现在常常说心很累，这也是一种劳，这也会导致阳气不够，啊，另外一种当然就是纵欲过度就导致阳气虚衰，所以慢慢的壮阳的概念就比较偏向就是所谓的这种比较情欲的这个方面，好，我想大概是明清以后才有的事情。
说到这一点呢，在我的感觉里似乎也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明清时候的小说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小说里面它就会有关于壮阳，就特别是指强化性功能这方面的记载。
对对对啊，这个像金瓶梅，哇，那简直是
对，金瓶梅里面它有很多这种关于如何壮阳的这样的一种记载啊。
对，
我记得是有一回是西门庆吃的是什么韭菜蛤蜊汤，
对，
好像说是吃韭菜可以壮阳，这个事情就是从金瓶梅这里来的。
对对，我想大陆应该也有，台湾这边也有，吃韭菜就是一种很便宜的但是又经济实惠的壮阳的方式这样。
但韭菜真的可以壮阳吗？
可以啊，我就应该这样讲，佛教，有一种说法，葱姜蒜韭菜这些东西有时候叫五辛或五荤，有没有？葱蒜啊什么韭菜这些东西为什么是荤的？它明明是植物怎么会是荤的呢？因为这些东西都让人动性啊，就是性和火会动起来，就是你的欲望会变强，那欲望一变强你就会修道就不能好好的修，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具有刺激性，有一点点辛辣的这一种食材啦，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个效果。这样
在壮阳界一直有一个说法叫以形补形啊，就大家喜欢吃各种动物的鞭，这个以形补形这个说法到底是哪里来的呀？
我相信最早的时候古人一般人吃肉可能没有那么多，我觉得特别是去吃内脏这个东西有没有科学根据呢？其实在历代中医头讲，像我书里头有讲说还是有根据的，传统中医当然就认为说你吃一些动物的肾脏或者是一些鞭，一些动物的生殖器，是对性能力或者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那最早的时候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北宋不是说那个老人吗，主要老人是要吃一些补的，他们当时就会吃比如说羊肾鸡子，就鸡睾丸，羊肾粥，这种东西来补养身体，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可能真的对人的一种阳气虚衰有帮助。好，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可能确实对性功能有一点帮助。那后来这个就有一个争议，我书里头也有写，那一天有跟一个西医对谈，这个西医是泌尿科的，传统中医认为就是到民国时期就认为说如果吃这些动物的脏器直接煮来吃，他们认为里面有荷尔蒙，那这个荷尔蒙本身就是所谓的精子的元素，所以你吃这个以后身体会有力气，然后可能性能力也会变强，他说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那这个说法一直到二十世纪后期，像在台湾的社会当时也有中医就是认为说这个说法是对的，确实可以补充人身体上缺少的荷尔蒙这样。那但是有一些西医会认为说荷尔蒙在煮熟的过程中它已经被破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你把这些脏器啊喝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其实第一关经过的是胃，那这个胃呢会把荷尔蒙破坏掉，所以他说实际上吸收到身体的荷尔蒙应该是微乎其微，非常少。好，所以他认为所谓的古代中国人会想要他吃很多这个动物的脏器或者是这个鞭啊，它其实背后的是其实是补充所谓的营养，倒不见得完全是什么它可以壮阳什么，而是说它因为补充了营养让你有体力，所以你会感觉有一种壮阳的感觉，实际上它对性能力的帮助可能没有那么大。好，当然这个是西医的说法，所以中西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比方说古人以前说这个吃鸡蛋可以能壮阳，其实它可能未必壮的是阳，其实是补充的是蛋白质。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科学，你在科学史里头的探讨也是这样，我们说科学科学，其实科学很难，就是说它是真理吗？它好像又不是真理，就是说它好像有某种原理原则，但是你很难去 经过实验室的一套东西来测测看到底煮熟的这些鞭这些脏器吃下去到底吸收了多少荷尔蒙，这样的实验是很难做的，很难做，而且每一个科学实验都要有价值嘛，然后这个就这个可能就不见得有价值，就是说我做这个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可能在科学上是不太有意义的。对，所以到现在还是中西医还是会对这个问题有表达不同的看法这样子。
你像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以形补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安慰他可能不一定会真的去在营养上给你补，但是你的内心你会有一种心理想法，你觉得自己吃完了这个鞭状物以后你真的壮了起来，那这也是一个作用啊，心理上的作用。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心理作用。对，
我们回到历史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其实有好多的知识分子，民国时候的名人，他们都非常有那种强烈的壮阳的欲望。举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康有为，康有为那个时候是60岁还是70岁了，他还要壮一壮，去找一个德国的医生去换那个猩猩的睾丸，结果就去世了。
嗯，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近代的他这个壮阳的是怎么一回事吗？
哦，像这样子哦，它叫壮阳这个概念，其实很多它会跟所谓的补养这件事情挂在一起。哦，我们通常说吃很多壮阳的这些药物啊，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其实它都跟补这个观念很有关系。哦，所以那中国人就爱补嘛，哦，我随时就要补。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书中有讲到民国时期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一个名词哦，这个名词其实在古代是没有的，就是肾亏。
哦，肾亏是一个近代发明的概念是吗？
对，是一个近代发明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古代，古代是这样讲，古代有所谓的肾虚啊，这个肾虚是有的，但是这个肾亏，这个亏这个字啊，显然就是怎么亏呢，就是你身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足嘛，就是亏这个东西更跟补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所以当时就非常多的肾亏的广告，治疗肾亏的药品啊。那西方人呢，在我的书中也有讲到，就是说西方人有一个概念在民国初年大量出现，就是神经衰弱。好，那这个西方的像那个 Hugh Shapiro 叫中文翻叫夏户辉，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这个，中国人怎么理解神经衰弱这件事情，他们认为神经衰弱就是一种肾亏，他们就是说对翻的话就是神经衰弱就是肾亏，那基本症状就是什么腰酸背痛啦，啊，失眠啦，啊，然后什么盗汗啦，啊，然后什么小便余力，就是尿完以后那个小便会滴到地上，就是跟性功能衰退这个都很有关系，就是神经衰弱跟肾亏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很强的连结，然后开始就是各种的药品就开始出现，所以当时的人非常怕这个疾病，你怕病那怎么办呢，就是吃药嘛。哦，所以当时非常多的这种概念，就是不管是补养药还是所谓的壮阳药，都是借由这几个名词然后兴盛起来的。
我记得有一个概念挺有意思的，就我们上大学上高中的时候也有这种概念，叫一滴精十滴血。
嗯，对对对。
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中医里面说的精和西医的精液是一回事吗？为什么这个一滴精就有十滴血呢？这个是怎么来的？
其实简单说，就是中医认为精、气、血、神这几个概念，有时候它有它的模糊性，但是它基本上就精、气、神、血这几个东西，就像人的一种生命泉源，就中国人想象的或定义的生命泉源在哪里。那刚刚徐天有说到那个一滴精十滴血，显然精比血更宝贵，那这怎么来的呢，就是西方人当然定义这个精，就是我们形质上的男生的会出来的精，但是中国医学讲这个精气，我们不是说男生有精气啊，女生也有精气，简单翻译就是生命的精华，就说男生女生都一样，就是人类生命的精华，只是说中国人可能就内化在外面，可能就是男生比如说泄精会伤到身体，太多的精出来，这个男生可能就会虚弱或者是阳痿，就会可能会导致一些这样的症状。那女孩子比较不会有什么出精这件事，但女孩子会出血，她可能就是透过月经来表现，所以就是他这个一滴精十滴血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意义，但这意义没有人说过，我觉得他这句话是警告男性不要随便把精气失泄在外面， 有存在一种禁欲的呼吁。
嗯，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害怕虚弱的时代啊。当时中医和西医呢，就是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教育啊，或者是行为控制上面的技术来让人禁欲。中西医呢，对于这个禁欲或者说对欲望本身的理解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呢？那么在近代的这种生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当中，中医他们是如何去调整自己就是这种禁欲的观念的？
在我书中也有讲到，就是中西医本来在近代我们认为是应该是冲突的，好，就中西论争，中西冲突也好，就基本上是冲突的。但是其实在禁欲这件事情上面，等于说站在同一个立场，都认为要禁欲。那先说中国这个部分，中国当然从古到民国大概的状况都是呼吁禁欲的，不管是养生学或者是中医学，这些东西都呼吁禁欲。跟上古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时有所谓的这个导引术。你看这个马王堆医书的记载，它就有禁欲这件事情。简单说，一个人要能够成仙，要能够健康，很简单的就是要欲童女，当时就叫做欲女，就是你跟一些童女做性爱这种事情，但是你不能失血，就是你不能够射精，你要忍住，你就是一直透过这样的修炼，你就可以成仙。这个是在古代的神仙家里头讲的一种修炼方法，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它就隐含着那种就是精失泄在身体之外就是一种伤身，或者是就是你不能成仙，你是一种平凡人的行为这样子。好，那当然后来到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就不讲那么细了，简单说中医就是认为一个人的精气是有限的，不断的纵欲失泄，他到最后就会精枯嘛，精完了以后他的这些骨髓啊都会消瘦，都会枯竭，最后就会死亡。所以基本上都是呼吁就是尽量禁欲。那西方人当时是19世纪的时候，他们认为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一直手淫，特别他们反对手淫，他们认为手淫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要禁止。如果你一直手淫或者是疯狂的性交，那这个人呢会退化的，因为当时他们有一种退化论，就是这样的人会慢慢退化，他的智力都会受伤，然后发育也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当时有人说，就是西方的这些文本传进来中国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说，如果你手淫，你纵欲，这样的人呢就会发展不好，比如说男生就会长得非常瘦小，好干瘪，然后长不高，好，然后女孩子就是会平胸，好，然后就一副瘦巴巴的，很像废老鬼那种形象，就是很虚弱好的状态。所以中西医当时是站在一起呼吁，就是要禁欲。
我们去回头去看民国的一些资料，你会看到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内心的性冲动被激发以后呢，转而又特别的懊悔。我印象特别深是郁达夫的那个《春风成堆的夜晚》，里面他讲叫被窝里的罪恶。你看他是用罪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理解他自己的那个遗精的行为的。
对，
你包括还有一个，我自己在做研究当中，我还读到过一个材料。施富亮他在1920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回看22年来的我，他就说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呢，跟同学们去比谁射得快谁射得远。
哦，哎，这个有意思。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很多男生其实他是克制不住的。
对对，没有错。
其实中医西医越去压抑，其实反而是会让他们的精神和生理上都会产生非常大的那种不适感。
对，
其实我也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说近代的西医和中医有没有教过比较说是不是那么禁欲方面的这种生理学知识呢？
我之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大量的资料，有一种没有用到的，就是所谓当时教这个青少年健康、妇女健康或者是什么夫妇之间的性生活，类似这种书非常多。里面当然也会有禁欲的话语，然后比如说你怀孕了就不要做那档事儿啊，然后青少年呢也要注意，就是不要手淫。他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说你可能如果有欲望来的时候，你要培养正常的兴趣啊，你要去运动啊，去爬山啊，还有我书里头写到什么看伟人传记这种，他倒没有说，比如说你欲望很强的时候，你要适时发泄这样。当时好像比较少这样的，大部分都是说你要想办法去疏解，做一个舒缓这样子。后来 我跟一个西医对谈，他说在现在的医学上来看，手淫真的对身体还不错，所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的概念不见得是对的，他认为禁欲不见得是对身体是一件好事，反而是坏事。所以刚刚徐天在这个问题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说，郁达夫啦，还有这些人，民国的人，他们会做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很荒谬的这些比赛，对不对？看谁喷得远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反而是有某种程度的正常。我觉得就是因为青少年他的欲望跟我们现在我们四十几岁，我迈向五十岁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些中医书籍的这些文本的生产者，或者是甚至西医的这些健康书的这些写这些健康书的什么医学博士，我想都不是在很青少年的时候写这样的书。这个历史有时候很好玩，就是说他把我们带出一个世俗规范，就是说好像不是规范，原本就是这样子，规范其实会变的。哦，你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或者是理所不当然，可能以前都不是这样子，它其实会改变的。哦，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这样，
我觉得近代它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在于哪里呢？就是你看中西医，它一直都是告诉大家禁欲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但是那个时候的青少年，从晚清以来的思想文化的运动啊，包括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它是鼓励个性解放的。某种意义上是肯定那种欲望的，甚至说是肯定人青春期的那种活力的。
对，
他慢慢的慢慢，其实他是，当然我们不是说鼓励青少年纵欲啊，但是他是鼓励青少年去释放自己的。
嗯，
这种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和中西医的那种禁欲之间其实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的。其实
对，您说的这个很好，就是说当时确实是个性，就是你说的这种欲望解放，或者是那种个性解放的那个。像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像那个，我就写一篇文章是讲那个顾颉刚哈，但顾颉刚不是他会手淫，而是顾颉刚他情欲比较稍微旺盛一点哈，他就会讲说他晚上就是跟太太，然后他就觉得不行，然后不行以后就盗汗，然后盗汗呢，然后心就是有点像心悸这样子，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哈，但他就是归咎于他可能是。一种，他当然没有讲自己是肾亏或者是我需要壮阳，但他其实买的药就是我书中讲的那些药，就他就去买荷尔蒙，他也吃荷尔蒙，然后他也吃补药，那个补药就是那个黄克武老师也有讲嘛，那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很多都吃那种补药嘛，他们比较不会说自己是阳痿或者是需要壮阳，但他们老是用一个典雅的方式说我是神经衰弱。好，那这个神经衰弱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就吃一些这种所谓的壮阳药，中药的六味地黄丸，然后西药的这个荷尔蒙，他都会去吃。顾颉刚就是这样，顾颉刚每次都在嫌自己，他这种悲观哈，就说我这个生命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哈，每天晚上就是想要看看书、写写东西就失眠，然后睡不着，感觉自己像一个废物，什么事都不能做哈，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身体好像出问题了，当然他就定义自己叫神经衰弱或什么的，但是后来他就很多病，什么高血压也出来啦，心脏有问题，什么就是说当时很多那种病，各种的病，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就一问就是归咎于你一定是神经衰弱，你一定是肾亏，好，就常常会有这种归结。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可能心中有很多解放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包括欲望，可是又常常处在懊悔跟身体不好的一种痛苦跟反省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哈，
对，你看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思想很解放，但是他们的身体还是很恐惧的，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自己其实还是有一个身体的恐惧的。
对，嗯，
你说到壮阳药啊，老师，我感觉您这本书当中您提到最重要的一个壮阳药就是荷尔蒙。
对，
刚才您讲到的顾颉刚他打过荷尔蒙。
对，
你知道吗，其实溥仪也打过荷尔蒙，伪满的皇宫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注册室，是溥仪的医生给他打一些针的那个地方，其中有时候他的医生就会给他打荷尔蒙。
哦，我也看到很多资料，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打荷尔蒙是一个很流行的一种补养身体的方式，这样。
大概是在1962年的时候，溥仪他和他最后的一任妻子呢结完了婚，因为溥仪他的性功能很早就失去了嘛，溥仪晚上就老是睡不着觉，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他的那个妻子李淑贤睡醒以后发现溥仪在看着自己，吓坏了。溥仪就跟他一起去看医生，然后他让他的妻子等他，然后那个李淑贤等了很久，他比较着急，他就去找那个医生看溥仪在看什么病。推门一看发现溥仪在打针。打什么针呢？溥仪低头的告诉他说，我打的是男性的荷尔蒙。你可以看到到1960年代的时候，其实大陆应该还是有人在靠打荷尔蒙针的方式在给自己壮阳了。
其实这一块很有意思，我当时书是这样，就是说我也想带入两岸这个打荷尔蒙这种文化的对比啊。我看那个台湾资料就觉得哇，已经太多了，就是等于说战后台湾还是一直这样打荷尔蒙，所以我在想大概大陆应该也是这样的状况，但书中没写，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梳理的状况，就是当时打荷尔蒙这件事情还是很兴盛这样子。
我们刚才讲了两个概念哦，您刚才有讲到过肾亏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发明出来的，像荷尔蒙这种东西它也是从近代从西洋传过来的东西。
对，
那这个荷尔蒙和这个肾亏或者说补肾这两个事情是怎么联系到一起去的呢？
哦，是这样，就是说当时荷尔蒙他是一个澳国医生，他自己用这个睾丸进出液哈，然后打到自己身上，然后这个人就觉得这个食欲倍增哈，精力旺盛啊，他特别有一句话叫性欲尤其旺盛啊，就是他的性欲突然变得很强哈，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好像是说他可以增强性欲，然后补身哈，壮阳或什么东西。那这个怎么结合在一起呢？因为当时哈，荷尔蒙它虽然叫荷尔蒙哈，但是它翻成啊中文的时候，它会用精胺。
精子的精，精液的精。
对，也就是说他们当时解释所谓的荷尔蒙就是身体里头的一种生命元素，那这个生命元素会导致什么什么，讲半天就是跟中国医学的精很像。结果呢更有意思的是他把那个实体的精跟中国的那个无法解释的那种精有一种巧妙的结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我的书中有很多荷尔蒙的产品，它叫什么？它叫赐宝命。那赤宝命是什么？是英文的翻译，就是它就是 spermine 嘛。spermine 就是什么？就是精素。所以它的中文翻译其实就是精的元素。那中国人就是一直补精嘛。哦，这个精在哪里呢？精就在肾脏，甚至在两肾之间的命门，它有一个精，就是他们都会存精嘛。哦，肾为储精之所，储精。那这个精的原质是什么？搞了半天我们中医说补肾，就其实我们直接补精的元素就是荷尔蒙就好了。所以荷尔蒙的疗效跟所谓补肾补精这个大量结合就是从这边来的。
挺有意思。我后来我还发现，我感觉您书里面讲的这个荷尔蒙它就像个万能药一样，好几种病症就是当时好几种可以导致人虚弱的病症，好像你打一针荷尔蒙都可以解决。
对，当时看到的广告的史料很多说，那吃荷尔蒙到底可以做什么呢？好，它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它大量的跟所谓的，当然就第一个刚刚讲到神经衰弱，再来就是大量的跟好肺痨肺结合，还有抽大烟、好吸鸦片这种结合在一起。那这一些它都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一个虚弱的人，一个骨瘦如柴的人，一个精神萎靡的人，整天病恹恹的没有力气。好，那显然这个荷尔蒙它很难说它也可以治疗肺结核，也可以治疗那个，但它可以把它的症状改善，就是你虚弱的症状，你无力的症状，你提不起劲的症状。好，所以很多那个广告都会类化，比如说肺结核的人，或者是肾亏的人，或者是抽大烟的人，他都什么形象呢？瘦瘦的，骨瘦如柴的，弯腰驼背的，甚至是一个骷髅，像一个枯骨一样的。然后服用荷尔蒙以后，他都变壮了，每一个都是壮的不得了的，肌肉啊跑出来哦，就是说吃这个药，他给你一个意象，吃这个以后你就可以脱胎换骨啦什么的哈，重拾新生命啊什么东西的，就我觉得就是很强的类化，就是反正虚弱的病，还有一个哦，包括老化。老人就是身体一大堆病啊，诶，他给你一个希望，就是你吃了荷尔蒙，打了荷尔蒙，你这个身体会好起来，你的精神会好起来。那我觉得这个药就是它像万能药一样，就是反正给这几个疾病的人一种希望，就是说吃了这个药会 恢复健康了。好，他又给他们这样一个希望。
康有为当时就看到这个希望，所以就换那个行星的睾丸去了。
对对对，就换那个睾丸。就是在书中也有这个例子，也很好玩。就是我后来跟那个西医对谈的时候，他也有跟我分享，他说他不知道康有为是怎么换睾丸的。他说你说换那个猿猴睾丸，他说当时的技术是这样，他不见得是要把你的睾丸切下来换上猿猴的睾丸，他说这个猿猴的睾丸可以放在肚子里头，就切开来以后把猿猴的睾丸放在肚子里头，然后缝起来，他那睾丸在身体头就会产生荷尔蒙一样的东西，然后你身体就会变好，就是跟那个打到身体头是一样的概念，只是他把那个生的睾丸埋到你身体里头。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生的东西埋到身体头，他会排斥，他会感染，
排异反应。
对，所以他说这个手术很快的就不行了，就是效果没这么好，然后又有危险性，但它确实有效，只是那个机转你不能就是这样做。它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后来就是变成打针跟服药啊，特别是打针，因为打针效果更好，它不会受到那个胃酸的破坏。
康有为也算是为近代医学牺牲的这个烈士之一了，跟他徒弟这个梁启超差不多啊。
真的真的，我们都没有想到老师是换睾丸，对不对？然后学生梁启超是换肾换错。跟学生有时候讲这个时候，他们都很惊讶，说康有为是公车上书那个康有为吗？我说还就是他。他说奇怪，读书的人怎么会去相信这种事情呢？他还真相信，他认为这是科学啊。
对，你说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为什么读书人他会相信这种东西？我看了您的书以后，我发现您这个书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时代在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在更新，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体的感官其实变化的其实是很慢的。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新知识其实最后就成为了我们旧的身体观的资源。
对，
比如说中医我们讲心肝脾肺肾，它可能跟西医讲心肝脾肺肾不是一回事情。
对，
但是当西医的这个药过来，他告诉你说这个是可以给你壮肾的，他可能是壮的是西医的那个肾，那么我们因为有一些旧的身体的观念的支配，我们就会理解着是不是可以壮阳。
对，
其实肾其实它不一定有什么藏精生精的那个功能。
没错，照西医来讲是不是这样子的？西医认为肾脏就是一个代谢的器官，它没有精在里面。这样，
我们说到壮阳药，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晚清民国的药品文化。当我去翻开民国的那个报纸的时候，你会发现，壮阳药或者说刚才我们聊的什么维他次保命这样的一些药，在这个民国的报纸上其实占了很大的篇幅，它有时候是比新闻那个版面都要大很多。
对，
很醒目的，非常醒目。您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在当时的那种报纸上都有哪些壮阳药？当时那个药商他们怎么去包装这种壮阳药？什么样的概念？
我看到的还是他倒不会一直说他壮阳什么的，但是基本上这些药品都有几个，就是他会诉诸于就是求子。中国人认为就是传宗接代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当时会用一些很好玩的，就是什么老翁无子被人欺啊，就是老人啊最后老了以后没有小孩子啊就被人家欺负了、所以一定要吃一些药物、比如说当时的说海狗保肾丸啊、或者是补肾丸啊，或者像是这种荷尔蒙，他都会诉诸于这个求子。那第二个就是他会诉诸于一些比如说操劳，这种壮阳药或者是这种补药通常也会诉诸于就是白天呢操劳脑力，晚上就操劳房事，所以人一天都在操劳，那这怎么办呢？这操劳实在是太力不从心了，没关系就吃这个药，也会这样诉诸。所以他那个包装有时候他会用各种的方式去包装，这个倒不一定是说你性功能强或怎么样，他会用疲劳，比如说你脑力衰弱，那这个也很有意思，为什么会用脑力衰弱来包装？因为中国人认为你的两肾之间有命门，那这个肾脏跟命门呢，这边都是藏精气的地方，那精气呢平常会经由督脉，就任督二脉那个督脉，它会透过督脉呢上到你的脑，于是你的脑里头有一个叫髓海，他们认为那个是一个精气会上到脑以后，让你的脑充满了精气，那你就会身体活动很灵活，思想很敏捷，很聪明。可是呢，当你 纵欲过度的时候，你肾脏的精气过度的失泄在外面的时候，那这些精就不能灌到脑里头，那你就会变笨，你的思虑就会变差，你就会顿顿的。这个时候中医传统的说法就是有所谓还精补脑嘛，这个是道家的还精补脑之论。那后来他们结合了西医的说法，更进一步的阐释这样的身体观。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西医里头是说脑管四肢的神经啊。好，这个神经本来就是西医的名词，传统中医没有神经这个概念，但经过西医的这个传入以后，就神经这个概念突然出来以后，就是他已经把它连接起来，就是当你的精不能够上灌于脑滋养脑的时候，你除了脑会变笨以外，你四肢也会不灵活，四肢不灵活动作就迟缓。你看完全跟中国人就是这种东亚病夫的形象，就是现在研究的东亚病很多是中国人自己想象自己灌给自己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衰弱打不过别人，不就是我们头脑也不好，四肢也不强，又不够壮，不够有力气，所以呢就开始讲说啊，要补啊，要怎么补这样子。其实都是从这套学说来的，就是从肾脏开始出发，精气补脑，然后脑到神经，神经就管全身。所以你会发现就呼应刚刚徐天问的那个问题，好像这个药什么都能治。
哎我们说壮阳药啊，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春药和壮阳药有什么区别？
因为民国时期其实它的药品管理是非常松散，并没有说很严格，就算纵使有相关的法律，但你法律要有人执行，所以民国时期它的法律执行还是不是那么好。但当时就有查气这个春药，那这个春药所谓的春药里头很多就是荷尔蒙，当然中医的有一些药也被认为春药，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合理。比如说是像是肾气丸，就是中医般讲的八味地黄丸，这个他们认为也是春药，因为可以增强性能力。可是增强性能力跟春药这个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画上等号。但是我们说这个春药到底是什么呢？我后来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就去找药房，那个药房我认识，不然一般药房恐怕我还不敢问，我就问他说你这有卖春药啊？他说你有需要吗？我说不是，我是研究这个的，我基于研究精神我要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他跟我拿出很多奇怪的药摆在桌上，我说这些是什么药？他说基本上就是春药的概念，它还是就是增强你的欲望，就是你看荷尔蒙也是一样嘛，增强你的欲望，其实就是有相对的概念。那他就说这些春药各种国家的这种牌子，合法的不合法的偏方的什么的都有。然后我说这个药谁买啊？他说通常买这种药的人呢，他不会是本地人，他通常到外地去买，因为到外地去买他就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你买的时候不会丢脸，销路还不错。那我就说什么人会买这？这个就有点像人类学田野调查，对不对？他说基本上就他了解，大部分都是从事这个特殊行业、特种行业的这种男男女女会买，一般的人夫妻正常生活不太会买这个，除非是他有特别的需要才会去买。所以代表这个药它是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当中，特别是在我们不注意到的底层社会，可能这个春药是非常流行的。那在我这个书中讲到的春药有几个，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叫玉亨冰，玉亨冰它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一直到战后的台湾都有这个玉亨冰。那这个玉亨冰就不是荷尔蒙，它这个玉亨冰就是一种茜草科的植物中提炼出来的，它有这个增强性欲的功能。不过很有意思哦，我问泌尿科医生，这个泌尿科医生他跟我对谈嘛，他也要看我的书，他看完以后他说他不太知道玉亨冰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正规的医生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春药，你知道吧？就春药是一个他在一个很模糊的药品管理法规不见得管理得到的一个状态，它可能是一种偏方，可能是某种植物提炼出来的。像我们台湾现在有流行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台湾日本都有，叫玛卡，它一样是植物提炼出来，好像是中南美洲的一种植物提炼出来的。当然就是说它对这个性功能有帮助，但是我们一般人现在吃玛卡会说它就是会让你提神，那很有意思哦。你这个跟刚刚那个玉亨冰一样，你拿去问西医，他说他也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 他说他仿佛知道有很多人会吃这个当保养品，可是你知道保养品跟药品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谓的药品是要受药品管理法规的，可是在药品管理法规之外的一些很奇怪的介于药品跟食品跟补品这种很模糊的地带，其实有非常多的所谓的春药概念在里面的这种东西。这样
您的这本书最后一章有讲到台湾的壮阳药的发展史，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聊一聊台湾的人是怎么去吃壮阳药的？
那在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它很像是民国史的延续，就是我们看到民国有这么多的壮阳药啊，或者是这个荷尔蒙，那其实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就到台湾来，那带来的其实是相当多的这个药房跟药品文化，当时也转移到台湾。好，那因为台湾原本当时被日本统治，那日本人呢，在因为他们战败了嘛，他们就离开台湾，所以连带的很多日本的药厂也都离开台湾。那填补这一块空缺的，其实很多是大陆过来的这些药商。那这些药商呢，其实他们卖的东西跟他们行销药品的概念，包括这些民国时期的这些荷尔蒙啊、补肾啊，或者是壮阳这些观念，也大量的影响当时的这个台湾人。好，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到1960年代，台湾人很多还是用注射荷尔蒙这个东西来达到这个强身或者是壮阳的这个功效。另外就是因为荷尔蒙，因为当时的提炼跟民国时期毕竟不一样，当时已经提炼出来的荷尔蒙的纯化物质叫做甲基睾固酮。刚刚有讲到这个春药或壮阳药有它的隐秘性跟不可告人的特性，所以很多这种甲基睾固酮被加到各种的健康食品里头去贩售。比如说我书中就有讲到一个台湾人很喜欢吃一种东西，可能跟广东人有点像，就是台湾人喜欢吃蛇肉，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吃蛇肉，吃蛇肉还可以做成蛇粉，他把蛇呢干燥以后做成这个粉。一般台湾人也都认为蛇可以壮阳，蛇肉本身就可以壮阳，所以呢他把蛇粉呢就做成这个粉状东西，然后卖给民众。那民众吃了以后呢，就感觉好像真的有壮阳的功用。后来呢卫生单位就去查气，一查才发现这个蛇粉里头就是加了甲基睾固酮，简单说就是荷尔蒙把它加到蛇粉里头，增强它的那个壮阳的效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酒，你会发现这个药酒，药酒里头也可以加甲基睾固酮，做成各种奇怪的叫壮阳酒，喝了以后你感觉好像是酒让你壮阳，其实不是，是里面有加这一个荷尔蒙甲基睾固酮这样子。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您刚刚讲到，就是说整个壮阳药在台湾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状况是在1980年代，等于说这个经济也更好啦，也发展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反省到底这个壮阳药合不合理，或者是到底有没有效。那当时就很多西医跳出来讲说，其实整个台湾的所谓壮阳药这种市场大部分是中药所掌握，也就是很多人为了求壮阳这件事，他们会跑去找中医开中药给他们吃。所以这就带出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就是这个讲这个话的是西医。西医当时明确的表示说，并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可以壮阳的药品。好，就说西医认为你为什么要壮阳，一定是你是一个病理现象你才要壮阳。那西医认为前期你可能就是阳痿或者是早泄，那你就需要壮阳。可是他认为现在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好好的治疗阳痿，在1980年代。所以他的调查是，他认为有这样困扰或需求的病患他都去找中医，中医占了很大的这种市场。但是呢西医他的药物也在发展，当时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前列腺的药物，叫也是荷尔蒙，叫E1。那这个东西很麻烦，如果你这个人有性功能的问题，就是你在性交之前你要打针，他这个针是要直接打在生殖器上面，那是非常痛苦而且难堪的。所以有这个困难的人，他基本上不会用这个方式，他基本上会服用中药，少数的也有到医院去打荷尔蒙。那个时候荷尔蒙已经是管制，不太可能就是你可以拿到家里自己打，一般都是你要去医院打。所以在1980年代大概是这个状况。那什么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呢？就是这个威尔刚。威尔刚的产出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事情。就是1997年的时候，台湾大概正式让威尔刚进到市场，而且可以贩卖。早在1997年之前，就有威尔刚就有很多黑市在贩卖，因为卖威尔刚是不合法的。但是因为传说很有效，于是就兴起了大家一阵就是吃威尔刚的风气。那到了1997年以后，它的药品合法化以后，大家就去吃这个威尔刚。那威尔刚效果确实也不错。那当时就是你知道，原本是加所谓的甲基睾固酮到这个蛇粉里头，后来就爆发说人家把威尔刚磨成粉加到咖啡里头，就生产一种叫做什么男士咖啡什么，后来被验出来里面根本就是威尔刚的成分。所以就是你就看到这种能够壮阳的东西被加到各种的食材里头，就是就台湾人对于壮阳的一种追求，它背后的这些文化还是蛮丰富的。
您刚才讲到的那个把甲基睾固酮还有威尔刚把它磨成粉放到食物里，其实它有点像是造假药的逻辑。它好像是民国造假药的那种做法，然后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今天。
对，
您之前跟我聊过，其实您也很好奇大陆这边的比如说像壮阳药它的历史。我自己其实知道比较有限，但是我个人就是我自己的成长史里边是感觉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卖一种东西叫肾宝。
感觉身体被掏空，
是不是肾透支了？
怕再也不能给他稳稳的幸福。
当时电视上就一直播那个广告，叫他好你也好，
肾宝片，
他好我也好。
那个东西火了很长时间，对，以至于这个广告词我到今天我都会记住。再后来大概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是你们那边叫威尔刚，我们这边叫伟哥。
伟哥，对对对，大陆叫伟哥，对。
听这个名字，你的心里面都会想象出一种威武雄壮的那种意象出来。
对啊，其实像刚刚有讲到溥仪打那个荷尔蒙，那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书中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他定期都会去打荷尔蒙，每次打完荷尔蒙呢，就去寻花问柳。后来呢，爆发说什么荷尔蒙会导致癌症的一些负面的报道，他还接受访问说根本不会，因为他打这个荷尔蒙已经打了50年了。他每次要去寻花问柳前，他就来一针啊，来一针他就精力旺盛。他的例子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可能很多人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只是他不会公开讲这个事情。他当他寻花问柳的时候，他有这个需求，他就需要吃些药，打些针，他才能够维持他的这种追求快乐的这种能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在民间是相当兴盛。
这是属于男人之间的小秘密哈。
对对对对。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他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麻烦。